儒家福音21章34到36，儒家福音21章34到36，我们一起念好不好？你们要谨慎，恐怕因贪思追究并今生的思虑累住你们的心，那日子就如同猛如忽然临到你们。35节，因为那日子要这样临到全地上一起居住的人，你们要时时谨慎，常常祈求，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，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。你们要时时谨慎，常常祈求，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，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。早几天晚上，我同各位讨论到怎样进各门走小路。昨天晚上特别注意到怎样要努力进这门，换句话说，在这小路上你要努力，那么你能进这门。因为有人呢进了小路进了这门以后，在小路上走了一下吃不下，他们可能会推出来。或许你有人在小路上就停在那里不肯前进，所以就是进了这门在小路上走，也有很多的不同的情形。有人走得很慢，有人走得相当快，有人走了一半就停在那里了，有人倒退出来。所以进了小路以后进了门，咱们在小路上走了以后我们还是要当心。为了这个缘故，所以在你进第二个这门以前，圣经告诉我们说要努力。换句话说，这条小路不容易走，你要用打仗的精神去走，才能走完你的路程。若是我们懂得懂得这个情形，我们就能了解保罗所说的，在提摩太后书第4章里面他怎么说。他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，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。所以有人美好的仗在他前面，他不一定会打过。而我们既然不是很说的话，让我们看看好不好。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7节，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，那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。保罗说得很清楚，是不是这条小路他跑得很好，他已经把它跑尽了，没有跑到一半就不跑了。属新的道我已经守住了，属新的道我已经守住了。弟兄姊妹们还记得吗？昨天晚上我提出来说，与主同到王权这个门分呢，是当我们重生得救的时候，主已经放在我们的名下。可是能不能成事实的话，这要看你能不能及格，能不能毕业。所以在这里说，我属新的道属新的道我已经守住了。你看这三点是不是同样的意思？不过从三方面说着而已。美好的章我已经打过了，当跑的路已经跑尽了，属新的道我已经写入了，从此以后呢，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，就是按照公义审判的主到了哪里，就要赐给我的，不但赐给我，也要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。所以这几圣经很好，差不多把我们早几天所讲的都包括在内。我们讲到打仗的问题，我们讲到跑路的问题，我们讲到这个持守永生的问题，我们讲到公义的要紧，我们讲到未来的过渡，这个公义的过渡。今天晚上呢，我要请各位读一点，就是我们不但要走， 也要讨。所以今天晚上我要同各位弟兄姊妹们讨论逃避，逃避两个字，逃避什么事情啊？谁能逃避？怎样才能逃避？我们今天晚上我们讨论这些问题。我晓得有些弟兄姊妹们有一点问题，因为啊，早几天我们的讨论以后啊，特别是昨天晚上，因为我告诉各位弟兄姊妹们说还有第二个扇门，那么有些弟兄姊妹们就有问题了。我是故意的要你们有问题，平常就是我们听到太随便了，听了以后我就忘记了。那么有些问题你们要去想，想了嘛你也想了深一点，想了以后你会深一点，所以以后呢，这样子一来，你们所听得到就不容易碎流失去。所以你们的问题不是问题，请你不要担心啊。不过我晓得现在是什么问题，或许今天晚上以后啊，你们懂得怎样逃避以后呢，这个第二这个扇门呢就晓得了。我们要逃避，那这圣经又告诉我们许多的事情，或者不能说许多，好几件事情，我们要应该用逃避的方法来保护自己。比方讲提摩太书里面告诉我们说，对年轻人说要逃避消灭人的私欲。我们有些事情要面对它，有些事情圣经告诉我们要逃避。那怎样逃避，这有圣经里面的这个字了。我们要看这圣经里面对于这种的逃避是什么意思，对于那一种逃避是什么意思。今天晚上摆在我们前面的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要我们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，这一切要来的事，并且在这里告诉我们说，怎样你才能逃避？逃避就是时时警醒，常常祈求。这里这一次给我们看见，祷告祈求啊，关乎我们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，是非常重要的。这里也叫我们看见，昨天晚上我告诉弟兄姊妹们，耶稣告诉我们说，在他快要来以前，找不到世界上有祷告信心的人。祷告的信心啊，会失去。今天早晨，教牧师在我们当中告诉我们，说我们有时候谈话的时候头头是道，可是当我们祷告的时候，好像头脑空白了。那我相信，他这几句话，我相信弟兄姊妹们一定有这种经验，是不是？所以祷告不是容易的事情，祷告不是容易的事情，因为魔鬼现在在那里。用各种方法拦住我们祷告，叫我们没有什么可以祷告，以致我们在基督里面不会长进。那么他的国度可以迟延，他的生命啊，这个撒旦的生命啊，主的国度可以迟延，撒旦生命可以延强。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，时时警醒，常常祈求，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。既然叫我们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，恐怕最好是叫我们去看看什么是这一切要来的事。这一切要来的事，这一切要来的事，现在还没有来了，要来的事。那么我们看了这节圣经以前，换句话说，我们若是懂得儒家福音21章，我们就知道这一切要来的事啊，是指的主耶稣基督再来以前遭难的事情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耶稣希望我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，逃避这个世界所要遭的灾难。我们现在懂得神的性情，他的名叫耶和华，他专不以有罪的为无罪。那这点我相信我们都现在都已经很清楚了。我们如果懂得这一点的话，我们看无论是看历史，无论看圣经，我们可以说 Amen Amen 主啊，你是信实的。他专不以有罪的为无罪。当然犹太国这样子的一个国家，神选到他们做祭司，做圣洁的国民，给他们有耶路撒冷，给他们有圣经，给他们有旧约圣经。可当他们违背离弃神的时候，神以后，神不能说哎呀我花了这么多的心血就马马虎虎吧，不能，还是要把他灭亡。 虽然如此，那一方面神表示他的公义，一方面对叫我们看见他的慈爱，他的恩典啊。三人雇了两千多年，三人雇了两千年，两千年的女王的历史，到底叫他们今天已经被成立国家，那这世界上少有的事情。罗马国也岂不是如此？当罗马帝国灭亡以前，社会道德腐败到极点。神不能让他那这样子一个帝国下去，所以罗马国灭亡了。今天这个事啊，圣经也告诉我们说，你以为受我这样子的犹太神的子民，这样子的无法无天，神为王之他吗？神不为王之，神是人类的神，神是人类的神，他的人类是无限的，可是请记得，他的人类不是无底的。不是无敌的，到现在神还是忍耐他们。可是以西结38、39章，我的是很愿意功夫的话，要从弟兄姊妹查这两段圣经，看看神的未来所要做的事情。这两段圣经是一种事物教授，对世界末了的时候，神要给世界上的人和犹太人一种事物的教授，那他就用苏联来做事物的教授。苏联这样子的反对神，神不是不知道，神不是没有听见，神听见但是论论，可是这个论论我已经说过了，不是没有底的。到了有一天，苏联圣经描写说，神要把他用割好像割把他割出来。我可以告诉弟兄姊妹们，苏联有一天他要带着兵去打巴勒斯坦，那么神要对他到了巴勒斯坦的时候，在那里神要用天然的刑罚。以西结38章很清楚告诉我们要把它毁灭。那么现在讲到这个世界，这个世界我们平住沙的时候，我们总感觉这个世界真不像样子，真不像样子。你以为神就是让它下去吗？我老老实说，除非没有神，除非没有神，是不是？如果神在那里的话，这个世界这么乌烟瘴气，神就让它下去，那这个神根本不像神了。神论呢，到现在还论论呢，但这个论呢都是没有底的。有一天，神要来刑罚；有一天，神要来刑罚。弟兄姊妹们，恐怕你们不晓得，神早已预备了这样子的审判。他并且这个审判预备在他的祷告文里面，我们多少的时候在那里念，我们不知道当我们念祷告文的读道文的时候啊，我们是在那里审判这个地球，审判这个世界。读道文头上几句这么说，我父在天啊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真，愿你的国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天上。什么意思？那这三句话什么意思？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。现在有许多人跟别的东西，把神的名字放在这别的东西上面。神不愿意有这个样子。到了有一天，世界上没有一个名被尊为圣，除了神一位。什么时候就等到他的国度降临？第二句很清楚了，他的国度降临。第三句告诉我们说，他的旨意行在天上如同地上一样。那到什么时候才能充满神的知识，充满大地，好像水充满洋河一样的？只有等到他的国度降临的时候才行。我们这三句话是在哪里？换句话说，主啊，求你的国家降临。当你求主的国家降临的时候，那你就晓得等于话里有话，什么意思呢？那就是说这个国家这个国度应该窃取，这个国度应该拿走，是不是？各位坐在椅子上，若是我过来要坐你所坐的地方，那我一定要把你赶走，我才能坐，是不是？同样的，当你说愿你的国家降临，什么意思啊？ 这个国家世界的王要走，那么你的国家可以降临。要是世界通行旨意重虚，那么你的旨意能通行在这个地上，好像通行在天上一样的。当我们每一次祷告的时候，我们自己那里就国度降临。换句话说，就是我们说主啊，就你毁灭撒旦的国家，撒旦的国度。那么这个话呢，我们祷告了，我们一起的祷告今天都记在哪里，记在哪里，神把我们的祷告放在哪里。因为祷告对于这个应验啊，祷告的答应啊，是这样子，要成真比例的。什么叫做真比例呢？我举个例子，比方有这里有天平，好的天平呢是这样子的，除非两面完全相等，他们就那么岂能起来相等。如果只要差一点点不相等的话，这边低下去的或者这边高下去的，永远不会相等的。祷告就是如此，多少的时候我们在这一个这方，比方说这方面这边有一块天，那我们在这边你的祷告好像什么，好像指头一样的，我们祷告很亲近啊，除非你有时候坚持祷告了，流泪祷告了，恳请祷告呢，或许你的祷告稍微重一些，平常的祷告好像像指头一样很轻的，所以你今天放一张指头，明天放一张指头，后天放一张指头，你不知道放了多少指头，在这个重量在这边同这边相等。总而言之，你的这边的重量没有同这边相等的话，这边永远不起来啊。可是同时有时候比方说这边的重量是100张指头，你已经放了99张，是不是你再放一张纸头，这边就起来了？可怜吧，多少的是到了99张，到100张他不放了，他说没有意思，没有意思，没有用处，人没有听我祷告，那前功尽废。那么这个世界要去审判这件事情太重了，非常重啊！一来以来，多少弟兄姊妹们在哪里祷告，可不可惜的讲，有多少人在哪里祷告，就是他们不懂祷告是什么，所以这个祷告等于无效。你有口无心，小和尚念经有什么意思啊？是不是啊？今天有许多的时候，我们主礼拜中小和尚念经，那这个没有意思。可是也有真心真心在那里祷告的人，可这个祷告其实不够，所以你这个这边的这个国度降临的事情还没起来，要等到祷告走，等把我们一起祷告都堆积在那里，等到祷告一不够以后啊，他要把我们的祷告倒下来。那么这个世界就是审判。那你看看圣经清楚告诉我们，看启示录，启示录第八章，启示录第八章第五节是告诉我们世界就受审判的事情。你看这个第五节，为说明过地上有雷轰、大声、闪电、地震，是因为头上前面一节告诉我们，前面一节第四节告诉我们说，那响的烟和众愤怒的祈祷从天使的手中一同升到神面前，天使拿着香炉是盛满了坛上的火，倒在地上，所以有雷轰、大声、闪电、地震。那么怎么样呢？拿着七字号的七位天使就预备要吹了。七字号的在七个天使吹的七字号指神对世界的审判。这个七字号不能吹，不能随便吹，一定要等到天使把那个香炉倒下来，我们的祷告倒下来，那么这个七位天使就要执行审判，逃避这一切而来的事。啊，这个一切而来的事啊，这也另外有个名称，在《提撒罗尼迦前书》第一章第四节有一个名称，《提撒罗尼迦前书》第一章第四节，这里说等候，我们这里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，就是那种死里复活的。那位什么？那位怎么样？救我们脱离什么？将来 愤怒的罪啊，也是为愤怒的啊，也是慈悲大慈大悲大大悲的了、哦、他也会愤怒的 啊， 啊，这个就是说当论内到了极点的时候，论内完了以后，那么愤怒来了。当我们看这个的时候，圣经告诉我们他好像这些也还羊的这羊毛手下马尔无声啊，马尔无声，他是非常谦卑谦虚的。就是在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告诉我们说，要看啊，神的羔羊背负世界上人的罪，他到世界上来背负我们的罪。可是到启示录第六章没了地方告诉我们说，羔羊的愤怒，羔羊的愤怒。在这些地方我们真看见啊，原主恩典我们将我们记得，神的论内是无限的，却不是无底的。等到神的论内尽得了，拿这个他的愤怒来了以后，罪也得当不起，罪也得当不起。那么在这个地方恐怕我们这样子讲好像太抽象，我们也稍微看看神的愤怒到底怎么样，好不好？好好嘛，让我们看启示录第八章，我们就随便看看啊。事实在现在的时候，若是可能的话，我只是希望圣经班能研究启示录，因为这本书是现在的时候是真合适的时候 up to date。 那启示录第八章我们随便读一读好不好？第七节，第一位天使吹号，就有波子与火无产的血丢在地上，地的三分之一和树三分之一被烧了，一切的青草也被烧了。那么第八节就告诉我们说，海里的火死了三分之一，全者也坏了三分之一。事实叫这也叫一个很有名的海洋学家的调查，他花了三年半的功夫走了15,500英里的路，就他所说的现在的海洋里的生物啊，已经失去了40%，因为海洋这样子的污浊。但是这里告诉我们说，剩下来的三分之一都要失去。第十节，江河三分之一，中水的全孽障三分之一。因为水比苦就死了许多人啊！现在我们的水有些地方啊，美国的水很难吃的，可是你将来的水要比苦，死了许多人。12节告诉我们说，光要去掉三分之一，把周的三分之一也没有光，那这个还不算什么。13节，我又看见一个鹰飞在空中，并听见他大声说，三位天使要吹那极的号，你们住在地上的民，后者后者后者，这四个号还不算是什么，未来的三个号哪个不容易担当，怎么样不容易担当呢？你看啊，比方说第五号就是在第九章第一节，第五位天使吹号，我就看见一个星从天落在地上，有无底坑的钥匙赐给他，他开了无底坑，便有烟从坑里往上冒，好像大火炉的烟，日头和天空都因这夜昏暗了，有王种从烟中出来飞到地上，有能力赐给他们，好像地上的狮子的能力一样等等。那么有许多解经家为把那些蝗虫的解为叫飞机，这个飞机墙到底又不是无底坑飞上来的人，怎么可以飞机呢？是不是？那这种假解释真是有时候又是太莫名其妙了。对，这里告诉我们说，那是蝗虫在无底坑上来的。无底坑呢，谁住在无底坑呢？谁是现在住在无底坑？弟兄姊妹啊，撒旦没有住在无底坑的、啊、撒旦住在无底坑就好了。撒旦没有住在哪里，谁住在哪里晓得吧？调皮的鬼，懂我的话吧？调皮的鬼啊，你记得吗？有一次耶稣要改过那个鬼子，鬼主耶稣说不要叫他到什么地方去， 他说不要叫我们到无底坑去啊。那你若是有赶鬼的经历的话，有的有这种情形，是吧？有一个妻子啊，有一次，当我们祷告很不气的时候，那鬼突然叫起来，哎呦，不要祷告了，不要了，把天使下来了，天使下来，他要把我赶到无底坑去了。真的恩典吗？啊，有人是这么说，他说魔鬼这么坏，神为什么不除灭魔鬼？神不是说不能除灭魔鬼，但神有个作用在哪里？可是同时，若是那些鬼太调皮的话，神先把他关在无底坑里面。现在的世界上，我已经说过了，有很多鬼。感谢主的恩典，我们信了主，他对我们没拿好啊，所以我们要保持我们自己的主的理念。现在的鬼是坏，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们有留意到吗？现在有在这个 California 有个撒旦教会，撒旦教会。那么有许多事情，老师我告诉你的话，恐怕你都信不过来。可是事实，撒旦的作为啊，现在非常之厉害。可是呢，这些鬼在世界上啊，反而坏，还没有讲哪些关在无底坑那些鬼怎么坏。等到大灾难的时候，神要让哪些鬼出来？那些鬼出来以后啊，这里告诉我们说，他说一出来以后啊，这个天空都被这个烟怎么样？啊，第二节告诉我们说，好像大火炉的烟、炉头和天空都因着这个烟昏暗了。哦，那个是真不得了，那个是真不得了。那有人这么有人说啊，哪有？也没有什么了不得了哈，到了那天假如真正活不下去嘛，我们自杀就是了，生命只有一条，把它了结了就算了。哼，你到了那个时候你要自杀，你杀不了，你晓得不晓得？那这些鬼就调皮啊，就调皮在这个地方啊。你看第六节，给那些日子，人要求死绝不得死，愿意死，死却远离他们，黄种营长好像预备吃鸡的蚂蚁一样，头上背着金冠冕，里面好像男人的里面等等，这是这描写，这鬼当然了，他洋洋的样子都可以变出来的。有人想自杀，哈，嗨，这个环境真太苦了，我真没法子再活下去，好吧，今天晚上我吃了一瓶安眠药，希望早晨明天早晨我到西天去了哦。好，明天早晨眼睛上就还在世界上，还不能自杀。那我不吃安眠药，我从高处跳下来，跌死我啊！好，你告诉他跳下来，嘿，你这个有的鬼要把你记住了，你又跌不死。你想拿跌不死的话吗？我用刀自杀好了。可是你刀一割你自己，那个刀口卷起来了。那到了那也是为自己，你要死死不了，那苦就是苦在这个地方。能死鸟子还不要紧的，死不了，你懂得吧？这种情形之下，所以我也说那个主耶稣为是这个话，你们要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啊。耶稣很少叫人逃避的，要在这里说逃避，你要逃避啊，你要想法子逃避，这个事情太可怕了。那虽然如此啊，虽然如此，可神还是恩待人啊。虽然神天论来到了那个时候已经尽头了，可是他的怜悯还在哪里？是到了十一章的时候啊，你看他要做一件特别的事情。十一章第三节，那个时候普通的人不能全道了，普通人不能全道，在这里啊。他要拆两个人，这两个人怎么样呢？我要使我那两个接证人穿着毛衣，穿到1260天，那个就是3年半。他们第五节，你看啊，你看第五节，我说明这两个人是特别的全道人。若有人想要害他们，就有火从他们口中出来，烧灭仇敌。来想害他们的，都比这样被杀。换句话，他们讲道的时候，劝人信耶稣的时候，有些人呢。被鬼推动他们去打他，去打他，打死他！他要直接打他。这个群道人说：“不要打我，好吧？不要打我，你一定要打我，烧死了！”真要用这样子的恩典 领到这么两个这样子恩典和能力，领到这两个全道人，他们才能全一道。可是呢，他们的日子有限的了啊。这个第六节告诉我们，这两个人有权柄，就他们全道的日子叫天闭塞不下雨。你们不听我的话，你们这么坏啊，我叫天不下雨，叫你种的地上东西长不起来，你们没有东西吃。有权柄叫水变为血，并且能随日随意用各样的声音这样攻击世界。他们昨晚见证的时候，那他们有时候的时候满了，那么怎么样呢？从雾地坑上来的时候啊，这是在雾地坑里面的鬼王，他也是非常调皮的，所以神把他关在那里，并与他们战争，并且得胜，把他们杀掉。他们的尸首就到在大城地里的加上，就是耶路撒冷这城呢，按照另一所叫苏杜玛，我又叫以杰，就是他们的主钉十字架之处。到了那个时候，耶路撒冷是被神里看为苏杜玛和以杰。从各民各族各方各人中，有人观看他们的尸首三体半，怎么看得到呢？啊，这个真奇妙啊！所以你看见吧，霹雳啊，这圣经里早早告诉我们了啊。我记得第一次到美国来的时候，霹雳还没有，那个是1940，还在这个San Francisco 就是博览会里面啊，他们有一个模型摆在哪里？换句话说就是里面有这个有个 TV 的机器人在那里啊，外面有个 TV， 那么里面做什么？你在这里面看见这个 TV 上面很正好的看见这个里面的房间一样的，因为都是玻璃的房子了。圣经早告诉我们了，这么样全世界上的人看见这几个人倒在耶路撒冷，死在耶路撒冷啊，是不是？看了三七班。又不许把尸首放在坟墓里面，凡住在地上的人就为他们欢喜快乐，他说这个为发火的人死了，那我们应该欢喜快乐，互相回送礼物，因为这两位天使人家住在地上的人是痛苦，是孤立啊。这三节班有生气，原文就是有灵中在那里进到他们里面，他们就站起来，看见的人就生惧怕。两位先知听见有大声音从天上来，对他们说：“上到这里来！”他们就驾着云上了天，他们的仇敌也看见了，正在那时地大震动，人就倒退了四分之一，因地震而死的有7000人，其余的都恐惧，归于要给天上的灯。那真正是怜悯啊！纵然他的人类尽得了，他还是要向人施特别额外的恩典。我只可以说额外的恩典啊，额外的恩典。弟兄姊妹们，那当然我们今天晚上没有仔细功夫仔细看，我就稍微请你看看，主要我们逃避最下来的事，逃避最下来的事。他不愿意他自己所爱的儿女去受那个审判，神将来要审判这个世界的，他要我们逃避。那么现在在这里有问题了，怎么样逃避呢？什么叫做逃避啊？我们说什么叫做逃避？逃避怎么逃？是怎么逃法？还是坐飞机逃呢？坐火车逃呢？还是自己开车逃？逃到那里去？那这是个问题，是不是？什么叫做逃避？我们看马太福音24章，马太福音24章。我们36节念起好不好？24章36节，在那日子那事情没有人知道，你天上的世界也不知道，子也不知道，为了父知道。挪亚的日子怎样，轮子降临也要怎样。到洪水以前的日子，人遭偿是何家畜，知道挪亚进方舟的那一轮，不知不觉洪水来了，把他们全都冲去，轮子降临也要这样。我们都晓得，在这章就告诉我们说，将来世界是要遭的灾难。那么在这里呢，到40节告诉我们说，有些人可以免去这个灾难。哪子两个人在田里出去一个，撇下一个；两个女人天幕出去一个，撇下一个。 那有许多那个这是不清楚的人讲吧，当耶稣再来的时候，有些不信主的人被提了，不信主的人就撇下。我相信恐怕有许多弟兄姊妹们听就这样子解释，可是你若仔细念上下文的话，你就知道这个解释是错误的。那你看底下文，所以谁要忠心啊？啊，谁啊？谁要忠心？啊，你们？谁是你们呢？耶稣对谁在那讲话？嗯，你看二十四章第一节，谁？门徒。那若是说门徒不能被提的话，何必在这里耶稣说你们要警醒？是不是警醒要是如此，不警醒要是如此，警醒要是被提，不警醒要是被提，何必要警醒？所以你们要警醒。这个话不是直接不信主的人讲，而不信主和信主的人讲，那是直接信主的人讲的。你们要警醒，换句话说呢，有人被提，有人撇下，你不警醒的话，你就不能被提，你就要撇下。我晓得在这个地方，我不能不告诉弟兄姊妹们，我也巴不得如此，我从前也这样子看法，因为我请了别人讲，那看看也有道理。凡是信主的人，当被提的时候，都会被提。那这个话我也欢喜，可是不是圣经教训，这是人的软弱的思想。他们还这么说呢？他们说，被提是教会的问题，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基督专门为让一般身体在天上，一般身体在地上。那讲起来好像很有理由。那么这样子说起来的话，那根本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不应该让他身体先在一般在天上，一般在地上了，是不是？现在亚伯拉罕、以色列、雅各他们在天上，约翰、彼得他们在天上，啊，林道亮基督陪圣保罗在地上。你看他们还是很有头脑的人呢，会讲这个话，用这个话来告诉弟兄姊妹说，哎，我们主的身体应该在一起一点，不会一半在地上一半在天上，那现在根本是一半在地上一半在天上。所以在这个地方就是说，我们要我再说这个话啊，我们要真要懂得圣经的话，一定要让我们圣经就是我们也一定要让我们的头脑受圣经的支配，不让圣经受我们头脑支配，那我们就不会出差错。在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说，所以你们要谨慎，所以你们要谨慎，你们要谨慎，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到。同时我要同各位提一提啊，在约翰福音第四章里面第三节有一个字，懂得吃肉节这里的除去两字同字的，你们能不能猜猜看是什么字？约翰福音十四章第三节，看那写得出来吧，十四章第三节，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，就必来接就必来接你们到我哪里去，我在哪里叫你们要在哪里，哪一个字啊？就这个，哪一个字？同当个除去两个字同字的，是这里只翻为一个字，接啊。耶稣应许我们说，我去预备地方，预备他在这里进门。那么马太福音耶稣说，到了哪个时候，两个人在田里，一个出去，一个撇下，一个汲取，一个不汲取，那这个很简单，是不是？所以说是所说这个逃避这要来的事啊，不是谢谢主啊，主晓得我们逃不了，我们怎么逃？你就自杀都没有法子可以逃，他会帮我们逃，他来把我们汲取，那这个逃是真好了啊。今天这个根本用不着我们逃，他来接我们。可是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呢，可怜的问题就是说，有人他不接。那在这里你明白了吧？ 为什么不敬你？他说我不认识你，你这些自傲的人，不守法的人，你这些不义的人，我不知道你从哪里来的。把门关起来，你可以在外面敲门，他里面说我不认识你们，同样的意思，同样的意思。所以弟兄姊妹看见吗？这第二个站门呢，就是说你能不能背题的问题，背题就是你第二个站门。你若能进站门的话，就是说你能背题；不能进站门的话，你就不能背题。怎么样能进站门？怎么样能背题？就是说你要努力，你要努力。在这里我想既要讲到背题的事情啊，我们要来稍微看看好不好。在圣经里面有一段圣经清清楚楚告诉我们，强强细细告诉我们，当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我们怎样背题。那请看，请大家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，十六节，这里告诉我们说怎么样你会背题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十六节，大家想到吗？啊，这几句圣经很要紧，我们一起念十六节好不好？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，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，有神的号吹响，那在基督里死掉的人必须也复活，以后我们这或者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，在空中与主相遇，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。那在这里告诉我们第一有几件事情啊，我们要看看在这个被提的事情上有到底有几件事情。第一，主不亲自从天降临，主亲自来，他不才天使来救我们，他看我们太珍贵了啊，自己亲自出马，感谢主，赞美主，主是在爱我们，不但为我们死，到了有一天他还要亲自来救我们。总天降临有什么声音呢？有什么声音啊？有呼召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，有神的号吹响，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有呼召的声音，因为声音会呼召你。那在这里啊，弟兄姊妹们，你能不能猜得出来，当主耶稣基督到空中的时候，他要提我们的责，他会向我们说什么话？我跟你们讲，刚才啊，那个两个传道人呢上去的时候，他们听见什么声音？这个声音这么说，他们才上去，加州人上去，记得吗？那这两个字非常要紧，你们应该懂得，不然的话恐怕你听见不知道。啊，我们再看看好不好？启示录一章，你看，启示录一章十二节，他们为什么不会背题？他们怎样背题的？我就说，他们怎样？他们为什么为驾着云上的天上的天？因为他们两位听见了声音，声音怎么说？上到这里来，那记住这几个字啊，上到这里来，那不但是这两位传道人如此，你再看。启示录第四章，启示录第四章讲到约翰对题的时候，有人想啊，这里约翰是对题了第一次被提的人。无论如何，在这里也你能看见同样的几个字，在这里是怎么说？对我说，你怎么样？